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努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号。中共病毒爆发，同修们加快了救人的脚步，我也从在家做资料，再挤出时间步入到大街上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中。同时我也悟到，叫醒同修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有几位同修和我年龄相仿，从常人角度来说，他们都很善良，家庭经济条件都好，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，很自然成了大家公认的好人。他们多是在大法遭到迫害以前开始修炼大法的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他们在修炼上却是断断续续的，不能主动学法，找同修交流，长期脱离整体。我一直为他们着急，碍于我每天需要工作还得做资料，就没有时间去和他们沟通。武汉肺炎蔓延全国各地，封城封社区的，从那时起我也不用去工作了，能出去的时候上午就到大街上讲真相。自从看了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的新经文《理性》以后，叫醒这几位同修的心情更加强烈了。师父看我有这个心，让我很自然地接触上这些同修。唤醒同修。市社区还没解封的时候，我和外界一起在 A 家附近讲真相，看到一个秀气的女子，我就上前和她搭话讲真相。说了几句话，她就说，你是某某某吧，说着把口罩拿了下来，一看是 A 同修。当时我激动的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头顶，高兴地说，姐好几年不见了，最近想你了，正愁着怎么找你呢。我直接询问了他学法的情况，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好久没看大法书了。我和外姐一起讲了修大法的重要性，告诉 A 同修，千万年的等待不要错过机缘。他说，是师父不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今天让我遇到你们俩，我真得好好看看书了。可是我病业来得厉害，每次都去医院，这样还咋修呀。我鼓励他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，看同修们咋修的，和同修们比学比修，就知道自己咋修了。次日他到楼下接我进了他家社区，顺利地给电脑重新安装了系统，教会他上网下载交流文章，并给他带去了明慧网发表的几篇关于去病业的交流文章。我遇到了和他家比较近和他熟悉的两位同修，就建议他俩分别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。前段时间听说他们一次学两讲，有时出去讲真相。 B 有工作，人很纯净，近几年和我住同一个社区。由于我家有生意，晚上都是很晚才能回家，所以不能和他在一起学法。每次见到我，他都表示应该好好学法。我给他的电脑安装了系统，希望他能上明慧网看交流文章，跟上正法进程。但他依然不主动学法，也不上明慧网。去年身体出现过敏症状，吃药也不管用。我提醒他，学法吧，只有师父能管你。他也悟到了，开始学法练功了，过敏症状很快就消失了。看了师父的新经文《理性》，也开始着急讲真相救众生了。现在他有时间就多学法，休息就和我们到大街上讲真相，而且还能做到随着众生边走边讲真相，利用工作的便利条件大量花躲瘟疫真相币。和他之前相比可以说是勇猛精进了，现在每次见到他都乐呵呵的。 C 在以前捐钱为救人买耗材，经常听同修说他讲真相慈悲心大，几个人在一起他都能劝退。由于家庭矛盾解不开心结，久而久之导致不能学法。我是解封后，他家买卖营业了，我就和外界经常给他送真相币，利用这个机会和他沟通，劝他学法，并告诉他，同修们都在主动学法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别把你落下了，赶快学法，咱们跟师父一起回家。他说还没有看到师父的新经文，我立刻回家拿经文送给他看，后来帮他买了手机，上明慧网。他现在忙生意，虽然不能保证每天都做三件事，但他知道学法了，遇到有缘人也讲真相。D 是位阿姨，很有气质，心灵手巧，是个有艺术气息的人。后来由于身体病业闯不过去，连续好几年都到南方去过冬，回来也不愿意和当地同修接触，多年脱离整体。去年他一回来，我就把他没看到的新经文全部下载给他看，和他交流。正法行事已到尾声，不要脱离修炼的环境，珍惜修炼的机缘。几次交流后，他悟到了，家里加了几组暖气片，冬天不再去南方了。我就建议他再做资料，他很高兴地答应了，每天能做三件事了。还有几位同修也渴望学法，但由于各种执着放不下，暂时还没有叫醒。时间不等人，真心为他们惋惜。尤其是一同修，他是在大法遭迫害后得法的，由于发放真相资料遭到绑架，在监狱被迫害多年，没有被邪恶转化，堂堂正正地走出监狱。回来后，他家也被中共邪党迫害得支离破碎的。为了生活，他开了一个商店。我和外界为了叫醒他，多次到他店里买东西，借机和他交流修大法。来新经文了，都送去给他看。后来听同修说，他和常人结婚了。其实真正叫醒同修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是大法的无边法理。我只不过动了动腿，动了动嘴。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受益多多，去掉了很多人心。比方说，刚开始接触上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感动，认识到是师父慈悲不落下他们，表示得好好修炼了。可是并没有很快做到，有的几次见到还是没看书，有的不练功，有的不发正念，有的还总是和常人聚会喝酒，有的还在用微信。那时看到听到他们修炼还这样懒散，我表面上显得淡定，但心里还是有些着急，不自觉地执着埋怨，恨铁不成钢，求结果的心全暴露出来了。看到他们这样，心里就不舒服。我知道不舒服就是和宇宙特性真善人拧劲儿了，是我有问题了。我开始用法理修自己，发现是一颗强制改变别人的心，导致心里不舒服的，我必须修去它。从那以后，我改变了方式，只是鼓励启发他们做好三件事，不再看重他们的表现了，心态也平和了。逐渐的，他们也都在好转，真正体会到了，帮同修的过程，就是修自己的过程。邪党政审逼儿离婚不成。去年在七月份的时候，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低沉的细声慢语对我说，妈，我可能得离婚了。我平和地问他为什么。儿子说，儿媳考公务员，今年公务员招得多，儿媳能考上，但因为我练法轮功，政审也过不去。还说因为这个他不去考公务员，因为他知道结果即使他考上了，政审也过不去。我说，我练法轮功只能给你们俩带来福分，只要你们命里有，政审一定能过去的。儿子，你想考就考吧。 儿子又说，你曾经被拘留15天，在公安局你已经有底案了，一查就能查出来。我说，那次被迫害我也没报名，出来的时候也没签字，就是社区书记带两个人到拘留所，在非法关押我的房间门口喊我的名字。当时我坐在炕上，马上把身子转过去了，后背对着门口。他喊了几声，看没人答应，就说，你不吱声咋出去啊？他们就走了。我只是大约在2003年的时候，社区书记找过你爸，让你爸看着我别去北京。在这次非法拘留后，社区每年都骚扰大法弟子，最近骚扰得更厉害，但从来没找过我，就是说明社区没有我的名字。儿子又问我，那时候是不是他们给你照相了？我说，那时候国保大队长领着一个人，拿着相机总去给我们照相。儿子说，那你就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了。我说，不会的，我不归他们管，你也不能有离婚的想法。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，梦见天空有一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，在空中盘着腿慢慢的飞。儿子羡慕地仰望着空中的小女孩，然后我领着儿子往前走，快到十字路口了，我和儿子手牵着手，突然一下子飞了起来。我俩互相瞅了瞅，同时都开心地笑了。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儿子会处理好这件事的，让我别担心，静心做好三件事。八月初的一天下午，我回到家就看手机上儿子打过来好几个电话，我想他一定有急事，我就给他拨了过去。儿子接到电话就不耐烦地说，妈，你干啥去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你，吓死我了，我有事要和你商量。我一听儿子的口气很急躁不理性，就说，那你就不要在电话里说了，回家来说吧。儿子开车很快就回来了，也不进屋，就站在门口带着训斥的口气说，妈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练法轮功的发传单被抓了，法院都开庭了，打好几个电话你不接，可把我吓坏了。现在抓法轮功学员可严了，你一个月内能不能不出去发资料了？能不能在家别印东西了？我笑着说，儿子，大法弟子被邪党迫害20多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迫害的，妈妈不都走过来了吗？妈妈每天都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有师父看着，没事的。儿子还是不依不饶地说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个，你就说行不行吧。我坚定地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大义来临，救人是我的使命，谁也别想阻拦。儿子听完很寒心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生气地走了。儿子走后，我情不自禁地一遍一遍地在心里说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，什么佛，什么道，什么神，什么魔，都别想动了我的心，这样一定会成功有望的。师父，名利情我都不要，一定跟您回家。越念心里越轻松，杂念全部消失。但是没能让儿子高兴地走出家门，我很遗憾，生怕儿子对大法产生误解，但又苦于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解开儿子的心结。于是我就和一位我很信赖的同修交流了此事。他说，和常人讲救人，离常人的境界太远了，不容易让常人接受，主要还是从常人这个角度讲道理，讲做人要正直、善良、勇敢，揭露中共邪党挑动人整人的恶行，这些可能更好些，并给我举了一些例子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我找到了误区，心里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敞亮了。我想尽快打开儿子的心结，主动和儿子接触，就特意包了饺子，给儿媳打电话说，下班不要做饭了，我给他俩送饺子。他说行。等他下班了，我就去送。到了他家，没看到儿媳，只见儿子坐在门口生气呢。 看到我就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，给你们送饺子。儿子起身就说，我送你回家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说，行。在车上，我问儿子是不是他俩生气了。儿子说了，政审到最后一步就得父母都签字，不练法轮功。最近我是附近的一个乡镇，有一个人考上了，就因为家里有练法轮功的，政审的时候给拿下来了。儿子问我能签字吗？我说，我练法轮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而且是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。就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多了，就迫害不让练，是共产党错了，他怕好人多。签了字我就做了错事。我们做人不可以做违背良心的事，否则一辈子都不安的。反右的时候，几十万人被打成右派，就因为他们有知识、有文化、讲道德，能认清中共邪党假恶斗的本性，共产党就要陷害他们，不让他们说真话，家人还被歧视受连累，有的还动员子女和被打成右派的父母划清界限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批斗自己的父母，多残忍啊，哪还有人性。现在又利用考公务员、事业编来迫害练法轮功的家人，让家里人互相斗，就是人整人，让人对佛法犯罪，是共产党在迫害我们家。只有他解体了，人民才能和和气气的过上好日子。儿子小声嘟囔一句，中共邪党一直就这样害人。我说，还有你们结婚时在典礼上发了誓约的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不离不弃的，你们因为这事儿离婚，就做了一件最大的错事，违背了誓约。这时儿子心态平静了，告诉我说他知道怎么做了。儿子非常成熟，始终护着我，不许儿媳挑我的不是。因为考上公务员工资就高，而且还有五险一金，儿媳不能放弃考公务员。儿子怕我和儿媳产生矛盾，以后不好相处，他也不许我找儿媳谈这件事，劝我要站在儿媳的角度为儿媳着想，不能用修炼人的理去要求儿媳。我知道他不想伤害我，也不想伤害儿媳，中共邪党对我们家的迫害他自己扛着，所以就想到离婚，这样问题就都解决了。就在前几天，我打电话让儿子帮我干点活，儿媳接的电话，高兴地对我说，妈，咱家有大好事了，我考试过关了，一会儿我俩一起去帮你干活。我也附和说，姑娘恭喜你，哪天妈妈请你吃饭。放下电话，我也松了一口气，儿子儿媳并没有因为我修大法影响他们的事业而对大法有误解，还像以前一样支持我修大法。就在今天，儿子又帮我买制作真相资料的耗材回来了。这一年遇到的突如其来的观难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的，每一个我都把它看成好事，都是来成就我的，是我登天的梯子。学着用神念看问题，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去掉了好多人心。有了心结，最多两天师父就给我解开了，过后心情越来越轻松，正念越来越足，路越走越宽。更值得庆幸的是，师父每天都在看护着我，再难也没有耽误我做三件事。我就一个心愿，信师信法，努力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个人层次有限，又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大法徒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。我出生在湖北一个乡村，今年65岁。我从小对课本并不感兴趣，老师讲课也没听进多少，但我却心里有个奇特的想法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，只读到能把一本书认得下来就行了。当我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后，大法要求我们学法修心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天天拜读转法轮，以法为师。我这才明白了，儿时的这个想法原来是我生命的真愿，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生生轮回苦等，就是为了等待今天拜读转法轮这部天法。因此我万般珍惜大法，学法练功，修心向善，从不懈怠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由衷的感佩大法。一、建资料点救人。1999年9月，我去北京正式法回来后，被610绑架关押在看守所。我就在想，要把真相让世人知道，只有去大面积发资料。刚从看守所出来时没钱，我就拿500元钱印资料邮寄。随着政法进程的快速推进，考虑光邮寄面太小，要大量挨家挨户发放。当地就有同修先向复印店讲真相，然后复印了很多资料全面散发。记得有一次在县城发放江泽民30条罪状，全体同修整体配合，一晚发了8000份。我们事先确定时间后，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。恰巧那晚公安局警察干部全都在电影院看电影，等到第二天才发现。我们事先约定了各自完成后联络的特殊方式，最后协调人清点各组人员时，同修们都已安全回了家。这次整体行动有力地揭露了邪恶，向很多人澄清了谎言。作为修炼人，都是自己拿钱救人，时间长了耗费大，我们的资源有限，为了让有限的资源印制更多的资料，更有效地救度众生，我就萌生了自己建立资料点的想法。我们从开始租房印制大量资料，到听师父话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当地建立多个家庭资料点，印制更精美的资料，丰富了资料的品种，同时增加了安全性。大家不显山不漏水，默默做着正实大法的事。我也建了一个小资料点，我没有什么文化，只读完小学，亲手制作真相资料对我而言是要有很大勇气的，但我没有退缩，一心想建成家庭资料点。我从摸鼠标到排版打印，到制作镜像、刻录光盘、设备的普通维修，方方面面做了大量而系统的学习。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，我的家庭资料点平稳运作到今天。妻子女儿虽未修炼大法，但支持我做大法真相资料救人。妻子有时指着我的物品说，看看满屋都是你的东西。我也只是淡淡的一笑，想想在大陆严酷的岁月里，真相资料点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，照亮了众生的心田。我负责制作大法书、师父心经文，近20年来一直保证同修们能及时看到师父的心经文，能整体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我家住的楼层较高，又是老式布梯房，有时耗材进得多时有10多件，一件几十公斤，在搬运物品时为了安全又要抢时间，不能让邻居看见，我背着耗材直往上登楼梯，连背几件后就累得喘不过气来，我就稍微歇息一下继续跑下楼去背。为了避开人眼，我一般夏天选中午最热时，其他季节就选下大雨时往家搬耗材。因这种时候常人都很少出门，我搬运了10多年，包括成品运出，从来没碰到过一个人，都是师父看护着，把磨难给排开了。有一天下午上班时大约2点多钟，610警察到单位来要与我碰面，单位就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家，就听电话里说 行了，我们去他家里找他。我一听就知是610人员，就赶紧将手机关掉，卸下电池后盘坐立掌发正念，不许邪恶进我屋。听见敲门时，我从门缝一看是四个便衣警察，就继续发正念没开门。这时有的就喊把门踹开，有一个邪进来了就喊找锁匠来撬门。这次单位一个副职跟他们来的，单位领导都明白真相，尽量保护我，抵制迫害。这个副职当时就制止说，这还是不好吧，就没让他们得逞。他们又打我妻子电话要他回来开门，我听到了就立即把电话打开，给妻子打电话让他别回来，把手机关上不理他们。妻子深恶痛绝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，他就关了手机，那帮人就没辙了，坐在邻居家干等。我在家听得清清楚楚，我就想我发正念到6点，全球大法弟子齐发正念，你们还受得了啊？你们肯定就走了。我这样一想，他们就真的坐在邻居家等到6点才走，此后没再来找我。后来一想，应该正念让他们立即走人。大约2007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我带着几本明慧周刊还有一本大法书揣在身上，从单位出来准备送到同修家。刚走到院子里，610一个副职的小孩在我们院子里培训，他来接小孩时看见了我身上明显揣有东西，就笑着要我给他看。我笑着说，你看不懂不给你看。边说边走，他就拉住我要看，我没给他看，他看没办法也不敢强为，就放开了我，我就走了。二，大义中亲人欣然三退。我有兄弟姊妹9个，我是长子，上有2个姐姐。在邪恶对法轮功21年严酷的迫害中，我没少向亲人讲真相。可是由于我多次遭迫害，亲人中只有部分人办了三退，尽管知道大法好，但怕遭连累。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期间，亲人们因为有我平时讲真相打基础，这次都明白了，更加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。只有一个最小的弟弟还没明白。我大姐从小就对我照顾很多，在我众多的兄妹中，我与她是最投缘的。在迫害发生后，我有过很多次给她讲真相劝三退，她却一直不相信也不退，这令我时时牵挂她与她的一家子。疫情解封锁过后，我又一次慈悲地给她讲真相，这次给她一讲就答应退了加入过的共青团与少先队。她爽快地表态后，我就明白了，以前的每一次都没有白讲，都在她生命深处播下了得救的种子，同时也清理了阻碍她得救的诸多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更可喜的是，大姐夫也退了党，我很欣慰，感恩师父对我众多亲人的慈悲救度。我妹妹今年62岁，患严重哮喘病30年了，不能做重体力，4季吃药，经常住院，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。以前我给她讲真相，她的表现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。她也知道我练功后从没吃过一粒药，一直身体很好，可因为中共邪恶迫害，她不敢公开接受大法。去年她不慎摔倒后嘴角破裂，1年多了也没好，长期流脓流水，医生做了多次切片检查又没发现明显问题，用药也不能治愈。我为了救妹妹，就开始给她听易师恩，让她相信大法救人的无比威力。后来我再要给她送新的内容听时，她的表现令我很惊讶，她说，你干脆给我听师父讲法。我很高兴，迷中的妹妹终于找到了归途，我为她深深的祝福。但妹妹总说妹夫有些不好的习惯，因此不给妹夫听师父讲法，只她一个人听。因此开始祛病健身效果不明显。一天她问我，哥哥，是不是要把师父讲法给你妹夫听啊？是不是师父在考验我啊？我检查什么事都没有，可为什么嘴还不好呢？ 我就夸妹妹悟性好，妹妹就与妹夫一起听，现在哮喘好了很多，听法大半年了，期间再也没上过医院，只在家里吃点药。妹妹每天晚上听，白天在田间劳作，割谷、摘棉花、种菜园等什么农活都干，这在她年轻时都是不可想象的。妹妹妹夫都很感谢师父与大法，常感慨地对我说，哥哥，原来你讲的都是真的嘞。三，讲真相就有缘。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今年大疫来袭，我知道时间很紧了，救人的时间不多了，就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。解封不久的一天，我借在乡里走亲戚的机会给乡亲们讲真相，看见田里有一个人，就转到田里给他讲。攀谈中得知他是转业军人，今年60多岁，在部队入了协党，我劝他退党，他开始不相信也不退，我就给他讲了很多例子，中共如何对待自己的百姓，为什么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这些灾难从哪来的，中共历来谎言治国，为什么怕人知道真相，为什么要打压说真话的人。慢慢他就听进去了，也相信了，我不时地与他互动，他说共产党坏我晓得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最后他说好退了。我再问他一句，你是退了吗，他说退了退了，我给他取了化名，他喜欢这个名字就欣然退了。我老家乡镇医院院长早先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，现在退休后住在县城，被一家大药房返聘做门诊，去年疫情刚解封的第一天，几个老乡就约在一起聊天，连我一共5人，以前退了一个，这次退了3个，都很顺利。开始一个老乡说疫情是美国带来的，我说疫情肯定不是美国带来的，如果是美国带来的，你怎么不早揭露宣传呢，怎么还隐瞒呢，他们还是半信半疑。这个院长就帮我讲，他说疫情怎么是美国带来的呢，想都不该这样想，隐瞒就是隐瞒。因为他有一定威望，老乡都信服他，他这样一讲就都相信了，3个都加入过团和队，都顺利退出了。这个院长三退后，他高兴地告诉我，他的妻子前不久得到一本转法轮，他说他一直很相信大法好，还说他要学大法。他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说现在这个社会，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政党搞成这个样子，迟早要垮掉的，大陆有话都不敢讲。其中有一个小我1岁，是我小学同学，以前以真名办了3退，这次疫情我弟封城的那天晚上，他有严重症状，与新冠病毒症状一模一样，他感到非常紧张，但是又不敢张扬，一想到去医院就等于送死，中共哪有管人死活的。他懂得一点医学常识，就要他老伴给他煮姜汤，他喝了一碗，发了一身大汗，晚上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就好了。那天他一见面就给我讲，哎呀，我差点死了，差点见不到面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给我讲了那天晚上的经过，我高兴他幸免于难，同时提醒他说，你早就办了3退了的，不退有这么顺利，3退就归神管，神就保护你。他一听连忙说，哎呦，真的嘞，谢谢法轮功，谢谢法轮功，连说了好几遍。我每天从凌晨3:20开始坚持2.5小时的晨练，每天学法最少1讲，疫情期间最多学3讲，全球4个整点坚持发正念，平时有时尽量多发，每天晚上11点钟有时稍微休息一下，有时12点以后发完正念睡觉，练完功后整天身体轻松，精神十足。单位领导、同事、战友、老乡、同学都从我身上看到法轮功的美好，看见我就夸我是年轻人，我就笑着纠正说，我当年轻人干啥，我是修炼人。他们立即改口说，对对对，你是修炼人，修炼人就是不一样，看上去要比同龄人年轻很多。 在我众多的战友中，有一个战友是老高中生，威望是最高的，在前半生的岁月中事业有成，战友们都佩服他，可在他后半生里却不顺利，办的几个企业钱都亏进去了，他感到很失落，有时神情也有些沮丧。有一天他诚恳地对我说，别看你只读了小学，我还赶不上你的智慧，你是修炼人，各方面都显得很有智慧。我很感慨，这都是师父给我的荣耀。是啊，我在人中只读了小学，可是我现在修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，是最高的真理。学大法能开启大智慧，人中的什么学问又能比得上呢？现在同学之间，单位同事，战友之间，没有人不尊重我的。其实不是尊重我个人，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展现了大法的美好。感恩师父选择我成为大法徒，感恩师父让我走上圣道。师尊的恩德，弟子永生难忘，唯有精进实修，多多救人，兑现史前的誓约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